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周日访问德州尤瓦尔迪，慰问小学枪击案中的遇难者家属及幸存者。另外，俄乌两军在乌东重镇北顿涅茨克进行激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天访问了德克萨斯州的尤瓦尔迪，慰问美国最近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受害者的亲属和幸存者。上周有19名学童和他们的两名教师被杀。拜登夫妇走过罗布小学外，向受害者奉献鲜花，几度停住脚步，抚摸21名受害者每人的照片。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与枪击事件的受害者的亲属和幸存者进行交谈。拜登还参加了天主教弥撒，并与应急反应人员会面。这是本月美国第二次面临大规模枪击案。拜登总统早些时候访问了纽约州东北部的布法罗，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在那里开枪，在一家杂货店杀死了10名黑人。华盛顿的立法者长期以来一直在收紧枪支购买法方面陷入僵局。民主党人大多支持对枪支购买者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和背景调查，而共和党人几乎普遍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部队星期天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展开近距离激战。俄军在猛烈炮击的支援下，试图占领这一地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不过遇到乌克兰部队的顽强抵抗。美联社报道说，北顿涅茨克的电力和移动电话服务设施都被摧毁。制造业中心北顿涅茨克正在成为俄罗斯试图征服乌克兰顿巴斯工业区的一个中心战场。同时，俄军也加紧对附近的利西昌斯克市不间断的炮轰。俄军近日连续轰炸乌军阵地，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六晚发布的视频讲话中说，乌东地区的局势非常复杂，极为困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问中国一事表达关切，并发表声明。布林肯说，在美国继续直接向北京提出对中国侵犯人权问题的关切，并对关切中国人权问题的其他人提供支持的同时，美方担心北京当局对访问施加的条件，导致访问如无法对中国的人权环境进行完整和独立的评估，包括正在发生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新疆。巴切莱特本次对中国的6天访问在星期六结束，访问包括新疆。他说，本次访问不是调查中国的人权政策，而是一次与政府接触的机会。星期六在一次在线记者会中，巴切莱特对反恐和去激进化措施的应用及其广泛性提出了疑问和关切，特别是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权利的影响。他还表示，香港活动人士、律师和记者们被拘留令人深感担忧。美国在2021至2022年度超过了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印贸易关系不断强化。印度金融快报5月29日报道，据印度商务部的数据，美印双边贸易额在3月31日截止的财政年度从前一年的 805.1 亿美元上升到 1194.2 亿美元。同期，印度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从一年前的864亿美元增加到1154.2亿美元。报道援引贸易专家的话说，随着美印两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关系，双边的贸易增长趋势未来仍会继续。美国的人权团体担心，北京正在通过社会信用体系、无现金社会和健康码向美国和全世界输出一种数字古拉格系统。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杰说，这些数字监控系统表面上是打击犯罪、方便生活，而实质上则是发挥着思想警察的作用，对公民的私生活进行全方位的监控。
First of all, Rud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king my interview.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in China and the global vaccine passports or health codes.During the pandemic. Why do you call them a digital gulag? Could you describe a typical scenario, a couple of scenarios for people living in such a digital gulag?
Well, I think that China in general and Shanghai in particular are really good examples of a digital gulag and what can happen in a society that has a tracking system against its citizens. And my concern is that China is exporting this system of digital gula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wide through a vaccine passport system, a cashless society.
Talking about the monitoring or surveillance system in China, like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or the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 do the Chinese people realize the situation or of, you know, living in such a so-called digital gulag? But, you know, to many people, you know, in China, they feel pretty happy about, you know, how, you know, like advanced their technology is. What could wake up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peril of living in such a digital gulag?
Well, this is the thing. According to reports, and of course, the people who are interviewing these people ar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ccording to them, they're saying that a lot of people support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because it just makes sure that you are being a good citizen. Well, first of all, I don't necessarily believe those reports because if a person said they disagreed with it, what would happen to them, right? Secondly, something that should wake up the Chinese people is what's happening in Shanghai, where people are under intense surveillance. They're under complete lockdown. They can't leave their homes. And I've seen videos of people who are starving, who are so frustrated, they're just standing on their balconies and just screaming because there's nothing else that they can do. Now, I don't know if those videos are getting out in China. They've been leaked out to the West, but I do believe that if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allowed to see the final result of their system of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that it would wake them up.
The surveillance systems, you know, like social credit system or the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 is based in China and being used against its own citizens. In fact, like I was saying, many people in China say that it may help keeping the crime rate low and it gives consequences to bad behavior of some people as well. Why should w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 concerned? Is it possible to give the Chinese people an explainer to tell them about the evils of such a system?
This system is completely evil. And the evil people who are implementing it will, of course, give an innocent sounding excuse. They will say, oh, we just need this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 lower crime rate. Okay. So they use that as the excuse to roll out the system. And then what they're really doing is they are functioning as thought police. So they are monitoring people's any social media post, anything you buy on the internet, your internet search history. So that, for example, if a Chinese person were to search for Tiananmen Square or Free Tibet or Taiwan i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y of those hot button issues, they will have they could have the internet police at their door in a moment, or they could just find suddenly that they are no longer able to buy anything with their credit card and they're shut off from their bank account. So what this does is it enslaves the people. It makes sure that only people who are reliable, communist, compliant citizens are able to live a normal life. And anyone who wants to think on their own, anyone who whispers dissent will be cracked down on. And so that is the danger of it.
89名运学生领袖、美国陆军退役少校熊燕正在竞选美国联邦众议员。近期，他被批评反对六四以及参加反对筹建六四纪念馆的活动。六四事件33周年前夕，熊燕和美国之音分享了他对这些争议的看法，以及89民运对他的影响。 现在呢，有很多说您反对六四这样的声音，您对这样的一个表述是有怎么样回应？
我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发起者，赤史之中是发起者，所以在过去30多年里头，我在我熊爷的口里总是说1989年民主运动。当我们提到六四的时候呢，不好意思啊，在我的术语里头，在我的字典里，永远后面跟了一个六四大屠杀。但是呢，这个是个因为经历嘛，因为我六四才过尸体哈，所以六四在我的这里留下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所以呢，但是我也知道哈，我刚才不是你开玩笑吗？又扔原子弹吗？这个语言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还有一个经济原则，我也不是不懂。不过非常遗憾的是，人们不让上1989年的民主运动，最后就是约化成一个六四。哎呀，其他人都可以这样说，我们接受不了。所以当我看到熊爷反对六四的时候，哎呀，我太高兴了，我当然反对了。
对您来讲，这个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六四，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知道前一段时间您出席了一项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有反对建立六四纪念馆的人士，也有一些标语。那么您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也是招致了一些批评。我想听听您对这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有什么样的这个表态？
原本我们是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在那个研讨会上没有说要反对建六四纪念馆的这个内容或者这个标语，所以在改为研讨啊。但是去了以后，这个标语忽然出现在那个里头，我们也许是真的是没有经验。哎，有人说你可以退场啊，我们也想过扎板凳、摔桌子、摔棋盘走啊，但是我们都没有。后来想，因为我们是来开研讨会的嘛。研讨的我们这个团队是说，我美国是一个多元自由的社会，你没有理由去反对别人做什么。我们那个辩论的团队恰好是支持他们，哎，但是因为事情没有辩论呢，没有讲话就好了。
所以本身想研讨的问题是要不要建六四纪念馆这件事。
研讨的主题都不在这里头，研讨的主题是说现在是新冠时期，我们要反对族群分裂，要呼吁社区团结，这是我们的这个研讨会啊。啊，也提到要不要的六四建纪念馆是个要不要。
那么如果现在让您做一个表态的话，您支不支持建立这个六四纪念馆？
我没有任何逻辑的支点说我要去反对在纽约。虽然六四那个我是有不同理解的哈，
比如说是民主运动，89民主运动
会吗？不会啊，所以有肯定是不会的。
那您刚才也讲到了，您自始至终是这个1989年民主运动的发起者之一，那对您来讲这场运动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吗？
那一天我正好在人民大会堂和李鹏对话，而且我说的话全世界都今天都记得。我的一句话说，不管自4月中旬以来呀，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不管政府方面或其他方面是否承认，但是历史会承认的，89民运对我是有相当影响的。不管我们今天怎么看，从大处讲，历史会承认的啊。然后呢，中国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个是谁都知道的，啊，那个在我们的生命的初期啊，青春时期啊，埋下了这个要为人争自由、争民主的基因。在中国，我是个 freedom fighter， 那我来到美国去伊拉克，我是个 freedom defender。我现在退休了，我也见到国会山，我将来成为一个 freedom server。
在您现在的生活里，89年这段经历对于您的整个人生来讲意味着什么？
曾经为那个奋斗了几十年，后来的觉得不能躺在那里睡觉啊。应该向前走啊。那么今天对我来说，向前走的正确的路上，目的继续服务美国，服务包括服务华人呢、啊、包括作为一个基督教牧师还要服务上帝了，要前进呐、啊，要向前走啊，不能躺在89的这个资历上睡觉，这就没有意义了嘛。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 北欧国家瑞典和芬兰于本月16日同时申请加入北约，预计两国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最多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对瑞典和芬兰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并称这将加强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下面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驻瑞典的特约记者姜玉来了解详情。姜玉你好，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引发的这大家都是对这个地区安全有很多的关切，那么这一次瑞典与芬兰申请加入北约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么从今年二月初开始的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的战争，让瑞典和芬兰两国产生了对自身安全保障的极大担忧。我觉得这也最终导致了在乌俄战争开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瑞典和芬兰两国在同一天完成了加入北约的申请。要知道在战争爆发前，瑞典和芬兰两国对于加入北约其实一直积极的态度的。那么无论是瑞典还是这个芬兰，在国家的安全保障方面一直都是秉持中立的立场。那么芬兰是从二战结束后开始就持这个中立的态度，而瑞典则更久远一些，从1814年以来一直奉行这个军事不结盟的中立国路线。尤其是在大战中瑞典是欧洲大陆少数几个没有和德国或者前苏联发生过战争的国家。那么乌俄战争的爆发让两国的政治家们对于国家的安全保障产生了极大的担忧。毫无疑问，我觉得此次的战争是瑞典和芬兰两国加入北约的主要的动机和原因。
是，那么对于这个瑞典政府此次申请加入北约的这个决定，瑞典国内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看我们从政党层面看的话，比如像传统上的右翼政党，像它的温和党或者是基督教民主党这些党派呢，长期以来都一直认为瑞典是应该加入北约的但因为这个是涉及到瑞典本身这个国家分享其部分主权的决议，所以呢是需要在这个国家议会获得3/4以上的这个支持才可以的。而这个瑞典的传统中左翼大党，也就是现在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一直以来对这一议题都是持保留态度的。那么现在瑞典这个国家议会主要有8个政党那么这次申请加入北约是除了瑞典的这个左翼党它的 Vänsterpartiet 以外，其他7个政党都是持支持态度的。那么这个左翼党其实它也不是持这个明确的反对态度，而是强调要等到9月份以后来提交这个因为你知道今年9月这个瑞典会有全国的大选，那么左翼党的想法就是让这个议题呢最后成为这个大选的议题。但是很明显，从现在看来，瑞典国内的政坛无论是中左翼还是中右翼甚至是像极右翼的这个瑞典民主党或者是左翼的绿党等等都在这个迅速加入这个北约的议题上有着一致的立场。那么我们再从这个社会层面看，就是民众对于加入北约的这个支持也是随着这个乌俄战争的爆发和这个战局的事态的扩大也是开始迅速的改变。那么这个瑞典最大的晚报就是Aftonbladet 它有个舆论调查，那么就是在比如说在1月份的时候，普京刚刚开始威胁要发动战争的时候，瑞典国内这个支持应该加入北约的数据大约是42%，那么到了4月底的时候，这个显示的数据就变成了61%，也就是说在这个3个多月的时间内有将近20%的受访者改变了他们的想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执政党这个社会民主党这个支持者的态度转变。那么在1月份的时候，只有22%的社民党选民表示支持愿意支持加入这个北约。那么到3月底这个数据变成了29%，到4月底又是41%，那么最新的数据是50%。也就是很显然这个社民党的这个支持者的态度转变也为这个社民党政治家们的立场转变铺平了道路。那么另外一个层，比如说我自己也问过这个周围的一些朋友和熟人这个对于瑞典加入北约的看法。那么有位在这个大学里教授这个政治学的朋友给了我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如果你发现一个你的邻居突然变成了一个流氓或者无赖，开始攻击另外一个邻居的时候，那么你该怎么办？那么选择和其他邻居一起加入社区的这个维护治安的团体，那就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那我的朋友的里面的态度大多数都是无所谓或者是没有太关注这个话题。但我当然认为这里面是有我个人社交圈产生的认知偏差。那我想强调的是呢，这个关于这个看法呢，其实在瑞典社会是存在一个代际间的认知差异的。 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就提到，他19岁还在上高中的女儿，在瑞典加入北约的立场是和他完全相反的。他的女儿认为，就是瑞典不应该放弃保持200多年的军事不结盟的中立国立场，而且好像抱有这样想法的这个瑞典的年轻人还不少。但与此同时呢，我有几位这个，比如说40多、50多岁的朋友，他们都表示他们经历过冷战时期的这种战争威胁，他们属于在战争阴影中这个成长起来的一代。那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啊，包括比如说像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事故，这些都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些60后、70后啊，包括50后或者是之前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着有着对于这种热战或者冷战的记忆，而且这些都是一些属于一些负面的记忆，这些负面的记忆，而且基本上都是跟前苏联相关的。那么这种记忆，我觉得对于像在冷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些90后、00后的人而言，也许是很难共情或者想象的。这种
态度上的，
可能也是这个的一种代际上的差异。对，
没错，而且这样的这个反差和对比的确是非常值得讨论。那么在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之后，或者申请加入北约之后呢，对于两国的国内政策，就比如说这个安全保障政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就是那加入正式，如果是正式加入北约以后，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在他们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可能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一方面呢，这两个国家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可以预见的将来，其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胁都是来自这个东方的俄罗斯。那么这个瑞典在1814年选择成为中立国之前，就在这个当时的瑞俄战争中输给了俄罗斯，然后将属于自己的附属国的芬兰大公国当时拱手让给了俄罗斯。那么呢，我们知道从1990年代开始，瑞典和芬兰两国就和北约已经开展了越来越广泛的合作。两个国家都曾参与北约在巴尔干地区、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也参加过很多和北约的联合军事演习。多年来在这个演习训练和军事行动方面的广泛合作使得瑞典和芬兰与北约之间，尤其是在军事方面的差异性是很小的。那么北欧国家内部实际上军事交流就更密切一些，比如说芬兰和瑞典都会定期参加在挪威举行的这个由北约领导的多国冬季联合演习比如今年3月中旬到4月上旬，北约在这个挪威境内及其领海举行了代号为这个寒冷反应2022的军事演习，那么芬兰和瑞典都参加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芬兰、挪威和瑞典的空军也会定期举行训练和演习这些训练和演习呢，也会包括北欧的其他成员国之间那么如果正式加入北约，那么芬兰和瑞典有可能会和这个挪威和丹麦在北约中的立场或者地位比较相似，也就是说呢在他们的领土内也许不会有其他国家的驻军或者是不会有拥有的军事基地
是。那么在瑞典和芬兰两个新的成员国加入北约之后，对北约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一般认为呢，这个瑞典和芬兰此次申请加入北约是欧洲安全框架自冷战以后最大的变化之一。那么我觉得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个现在进行时的乌俄战争对于欧洲地缘政治的影响程度。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次战争彻底改变了欧洲内部对于北约和美国的态度。那么我们知道在乌俄战争爆发前这个欧洲内部一直对北约的存在意义有着不同的意见包括像欧洲需要减少对美国在军事方面的依赖推动欧洲内部的防务合作还有建立属于欧洲自己的军队这些声音之前都是存在的典型的事例就是比如说2019年11月，当时的法国总统也是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曾经公开批评称北约处于脑死亡状态，并警告这些欧洲国家不能再依赖愈加不可预测和不可靠的美国来保卫其欧洲盟友。那么当然我们知道2019年的美国总统还是特朗普，那么马克龙此前这些批评呢，有很大程度是鉴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的成分但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北约一直处于一个轴心或者是领头羊的位置。那么虽然在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土耳其它成员国土耳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乌俄战争爆发间接推动了欧洲和北约内部的团结我觉得也再一次确立了美国在欧洲政治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这个安全保障领域上。
好的，非常感谢驻瑞典特约记者江月带来的连线报道。
当今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全国范围婴儿配方奶粉短缺，供不应求。马赛诸塞州的父母们一直在呼吁社会服务组织帮助获得配方奶粉。合作社就是这样一个服务机构，为有需要的社区成员提供食品和援助。
$1,000 and we spent $1,000. We came across a few places that only limited us to like four cans, so it was hard, but we were able to, and it feels amazing. We were here in Market Basket, we were able to get 23 cans. So yeah, it's a blessing, and we're excited to be able to give back.
Being able to distribute these cans of formula is extremely important because our families are already struggling, right? And with the formula shortage, them being able to come here and get a can is a huge help to them. It's been tough. We see a lot, we see more families here. We see the struggle, we see the need, we see people begging.It's honestly really heartbreaking.
Hi, honey.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